看一下那个波有没有在动。
嗯，没有什么在动，
所以是听不到声音吗？
很微薄，所以你不行那么远啊。
那他就要近一点啊，怎么会是我很远呢？那这样嘞，这样可以吗？那你这样讲话，
我该讲话。
我劝你是不要这样子啦，我都会剪进去。
靠
欢迎来到彭总李董有趣生活，我是彭总，
我是李董。
今天我们要来一次说清楚，说干净来。要说什么？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到底是谁。彭总，你以为我要吵架吗？没有。要来讲一下彭总李董的永续生活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常常会收到一些问题，可能私讯啊，或是可能有想要邀请我们去演讲的人，就问我们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可能说诶，怎么会有这个频道啊，那平常都在做什么啊，为什么是彭总李董啊，这种的。那我们想说，那今天就一次整理给大家，这样子以后如果有受访的人就诶，欢迎来听这一集哦，
就直接把这个连接给他，
对，顺便充自己的流量。好，那我们就直接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两个呢是在政治大学认识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俩都是读公共行政系的。然后彭总先介绍好了，本身经历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在政大读完公共行政系之后呢，就去台大攻读公共事务研究所，然后闭嘴。然后在读研究所的期间又有去中华鸟会实习一年，之后呢就去，
有一年哦，
有一年啊，
天哪，
完整的一年哦，四月到四月。实习会结束的原因是因为我接下来就要去德国汉堡交换学生，也是一年这样子。那回来之后就在农田水利相关的研究单位工作，然后是做政策研究这样子。那李董本人呢，好死不死就是很多经理跟我重复，但是我不想帮他讲，叫他自己讲。
我觉得他首先要先澄清一下，就是我接下来讲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怎么跟彭总真的太重叠吧，你们两个是不是就一直要黏在一起，所以因此我们之前有收过很可怕的问题，是问我们是不是情侣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特别澄清，就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好朋友，可能的确像情侣一般的亲密，在一起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是不用讲这些。
但是真的不是情侣、
啊、我没有想要这样。
好，我的经历哦，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大学同学嘛，然后因为我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念书的那一种人，所以大三的时候就是去实习，我先在橘子基金会带一些年轻人，就是高中生勇敢做梦，或是带他们去尝试一些认识一些社会议题，所以那时候就会跟很多社会创新家、社会企业家合作。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橘子实习就认识了一个环境界的大前辈这样，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被他的言论给感动，所以就被他感召跟着他一起去他的组织实习。那他的组织那时候就是有在 350.org 以及就是一个新创公司在做永续发展的顾问公司这样，就是同时在这两个地方实习。然后实习完之后呢就是毕业了嘛，毕业之后就是觉得、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环境有关的，所以就到了中华鸟会，因为他那时候开了一个政策研究员的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也太好了吧，一个环境生态门外汉也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当他给我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答应就去了。然后中间就是因为一些关系，所以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了，所以那时候我主管就请我再找一个人，那就是彭总就自然而然就浮在脑子里面，就是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啊，就是一样是有政策背景的，政策研究背景，然后又一样关心环境生态的啊，那就是他。所以后来的确我主管还有看别人，可是都没有像他一样那么适合，所以就他就进来，所以这才是我们第一个重叠的原因。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因素的话就得离开中华鸟会，然后离开中华鸟会之后就是有一两个月的空档，我就是除了把我们的粉专就是弄成网站， 然后设计我们的名片啊，反正那时候粉专的一些很大的一些事情就是在那个空档中完成，然后完成之后又还申请了我的荷兰学校。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就开始去赚钱，到一个科技公司去上班，当了6个月的完完全全的社畜，就是为钱而工作的那种社畜这样。对，但那时候的确让我存了不少钱，所以才可以让我到荷兰去念书。那我到底念什么呢？就是念永续科学政策与社会。
自己念起来都那么长。
对，反正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系吧。因为 sustainability 就是永续这个东西，它其实在科学界还并没有被独立出来是一个学门，但是现在主要的论点都是它是一个复合性的，它必须是要 transdisciplinary 跨学科跨领域的。所以这个科系它其实是以 policy 为核心啦，就是它重点是要放在你要怎么去做出 policy， 不管是国家政策上的 policy 或是你企业要执行的 policy，就你要怎么去做出这个决策。那重点就是你要去结合不同的科学，然后那个科学来源就是可能是地球科学，然后大气科学，然后地理地质什么什么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所以我们的学的东西就是先把这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学了，然后去把它连接到现在的一些政府制度，国际政府制度或者国际非政府的组织的运作，然后或是那时候在欧洲嘛，所以就欧盟，然后他们欧洲荷兰自己国家等等，就是不同阶层它的治理政策什么的，反正就是，所以就是那时候学的是这个东西。
对，我们是同一年去国外，然后同一年回来的。
对，
那回来之后呢，
就是我在回来之前就很焦虑，对，不想当米虫，所以就很急着想要找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 LinkedIn 啊什么全部都一直在那边乱看乱投，这样就有看到我现在这份工作的一个职缺。就是工作内容很有趣，因为他是做农业水资源相关的研究员，可是他需要去做一个国际合作的部门，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哦，我回台湾工作的话还可以继续维持跟国际连接，就我可以去运用我在欧洲的资源啊，或者是说我可以继续连接到其他国家的一些脉动，我觉得很棒。然后又农业水资源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就学了一整年的环境永续议题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在谈的是人类的永续发展的话，农业跟水资源其实会变成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人最基本你就是要至少要能够吃，要能够喝水，那所以这些东西又是取自于自然，又取自于地球，所以你要跟地球永续发展的话，这两个东西你就是一定要想到一个能够永续的和谐方式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对这个组织很有趣就投了，可是那时候我人还在国外，然后所以他们就说那等我回台湾，那我回台湾之后就忙着写论文，其实就没有在找工作，就有点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是直到彭总就是回来台湾，然后他开启他的104之后，就马上的接到一通电话请他去面试，然后他那时候也面试很顺利，然后就是决定要直接去。然后他跟我讲那个组织的时候，我才突然怎么有点熟悉，就哦，那个是我之前有投的那个呀。然后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论文弄完之后呢，我就也联系了他们，就说诶，那你们现在还有这个缺吗？因为我看到他们还在104上面，然后我们就也有，所以呢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就一切也顺利，然后就进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既是粉专的同事也是正职的同事。
对，但之前也有这样经验过了，所以也没有觉得太奇怪。
对，只是可能对外人来说会觉得很奇怪，
我想说我们为什么 always 绑在一起。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大概个人的简单背景经历，可能会对我们比较有完整的想象吧。
其实我们就很单纯，我们讲完就是我们全部都剖开了，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了。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嗯，
所以到底为什么是彭总李董呢？
嗯，你不知道自己自问自答哦。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没有默契啊。
我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已经习惯到，就是当开始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有什么好问的，所以我其实根本想不起来。还好彭总他自己记得，就是他是说在大学的时候彭总本人长的一个脸就是不好亲近。
大家听得出来吗？
听声音不知道听不听得出来，但是你们可以去看照片。不过他照片通常也会假装的笑什么之类的。
什么假装？我真心耶，
就是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听说啦，我是 蛮白目的，我看不出来，但很多人都说他看起来就是一副不可亲近这样。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的气场，然后让我们那时候一群好朋友就是都很喜欢叫他就是彭总，就觉得他就是要当有钱人，要照顾大家，这样子，就是要当一个 总裁啊什么的这样子。所以就开始，那所以后来我们要创这个平台的时候，就好像就顺理成章，他是彭总的话，那我好像也得要有一个名分，所以我就被
没有没有，其实那时候我是先被叫彭总，然后叫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我们就很常一起出现嘛，我们的好朋友们就偶尔会发现，就是李董花钱蛮阔绰的，
是这样吗？
有时候就是也有可能是他忘东忘西，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出线条，就是可能出手也稍微有点阔绰，这样子就会被称为李董，偶尔啊，很偶尔，很少，但是就是偶尔。
我问号哎、欸。
真的我记得有就是某个东西你就会想说这也倒没有很贵，就是它价钱合理就该如此，这样子
是这样哦。是我虽然是可能会是这种人，但是我不记得大家因为这样子要叫我李董，因为我这样子是合理的花钱啊，又没有什么特别阔绰，
然后我们就很贫穷啊，就觉得说我们买不起这种东西这样子。
呸
好，反正就是
以上是湖州，大家不要信以为真，
没有是真的。
剪接师请剪掉，
就是我本人绝对不会剪掉，
好烦哦。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变成彭总李董这样子。一开始是确实是从彭总出发，然后想说那李那不然就李董啦，就这样。
嗯，但后来我们又把自己合理化，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啦？就是我们是在用 Facebook 的粉专的时候，然后要写 about。然后就写说靠这怎么解释啊，彭总李董跟吴素到底什么关系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说我们自己觉得很合理啦，就是说因为做吴素或者是环保，就大家很容易去联想到的是那种要过得很辛苦或是比较对自己很严格的那一种比较难以去达成的那一种生活。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可是我们两个其实不是，但我们两个想要挑战，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习惯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品质的状态，然后去过上比较环保的生活。那所以这样彭总李董这样子听起来很豪奢的名称，再配上一个大家通常觉得很
简朴，
对，很简朴的无数，这样结合起来就传达一个新的概念。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过环保生活也可以过得很舒适，很有质感，而且我们甚至觉得环保生活是比一般的生活更有质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在这个粉专的时候，我们是从减少生活中的塑胶开始嘛，那我们开始对这件事情有意识之后，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用环保餐盒，然后用环保用具，这些东西反而让我们生活是更好看，然后更美。假设你用美观来讲话，就是更美，就是我们觉得塑胶很丑啊，或者说反而让我们生活更麻烦。所以我们就觉得反而过环保生活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很刻苦啊，然后要很简朴才可以去过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反而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升级的那种感觉。所以才会说是彭总李董嘛，就是要过彭总李董生活就要请你先从环保开始，这样子。大家有发现我们其实一开始在经营这个粉专的时候是从无数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永续生活，但其实这是有一段路程跟故事可以跟大家细细道来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粉专呢，
就是大三上学期就已经先开始关注社会企业，然后因为大三其实大部分人大家就开始在思考你接下来人生要干嘛，毕业之后要干嘛，因为我们的科系关系很多人是可能要考公职啊或是 whatever，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寻找，我们至少很确定我们不想要考公职，所以就是也在寻找人生方向。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反正网络上资讯之类的开始知道有社会企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去报名参加一些外面的社企的活动，一些讲座啊工作坊啊 whatever 的。然后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念书了，就是我很想逃离校园，所以我就想要寻找适合的实习工作，然后就是找到那个工作，就是他也是可以就是让我实际上去接触到台湾的一些社会企业家，都是当时台湾很知名的社会创新的一些头头们，他们有很好的表现，然后那些议题也都很崭新什么的。
那时候我们参加很多的活动，然后其中一场好像是在台大 是讲教育的，为台湾而教、Teach for Taiwan 创办人办的一个讲座、然后因为教育也是永续议题的其中之一嘛，然后我们就去听，然后回程的时候就在讨论说，这么多的议题，有性平、教育、饥饿、贫穷、环保等等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是社会企业着力的点，那我们到底对什么最有感觉啊？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整段公车的路程，然后震荡很远，我们就讨论很久，然后最后结论好像是我们对于那种公平正义还有环境议题是最有感觉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想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可是不知道怎么找，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想说只有我们两个就是可能知道说我们对环境有感觉，可是那确切要往哪边走或是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超级茫然，所以就想说来一点新火花，就在政大交流版发了那个吧。
哦，对，你就发了一篇文说我们想要创一个有关于社会企业的一个读书会，有兴趣的人请加一这样、然后就有几个人学校的同学们就说诶他有兴趣，然后就一起加入。那读书会嘛，就是必然得读一本书，所以我们就选了跟社会企业有关系的那一本书来看这样子。后来还是报名了学校那个活动嘛，那那个活动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最后一个专题产出，
对，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校园的垃圾分类的议题去做讨论。
学校他们的那个专题报告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怎样、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看完这本书其实是比较有点空洞，因为他那本书比较算是工具书，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社会创新的话，你的一些 tips 啊或是步骤什么的，那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读完应该重点是我们要操演看看。然后所以当时就大家就在找寻那我们要针对什么议题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希望是从校园出发，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已经对环保的这个东西接触比较多、所以就是看到学校的那个垃圾桶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们每天中午吃饭就是大家几乎都是外食，只要中午午餐时间一过，那个学校每一个垃圾桶都爆掉，然后全部都是一个一个便当盒，然后也没有分类，然后就是里面可能还有厨余或干嘛的，反正就是看起来就很乱很恐怖，然后都会爆炸，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好好处理。然后那时候就是决定要拿这个议题来做，那其他组员也都同意，然后所以我们就不只照着那个步骤去做发想，然后还做出 prototype， 就针对我们发想的解决方案还把那个 prototype 做出来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有在学校
prototype 模型样板
之类的
嗯，
是很简易的啦，但是就效果十足吧，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吧就是当评审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还在那边把玩，你在怎么做的，你怎么想出来什么之类的，然后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得奖，可是后来好像就还有记者特别来找我们访问，
校园记者，
对对对，校园记者来，
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很厉害。
然后我们还有去参加那个、
台北市的参与式预算，虽然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但就是觉得各种参与的过程都还是很有趣，就是一种青春。你知道，因为我们最近不是粉专上也有一些高中生在做这样的活动，虽然你会觉得他的 project 可能看起来就是你也想到，或者说会觉得说很平凡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他就是有那个勇气跟动力，
实践力，
对，然后去做，就会觉得很有活力，很棒这样子。那后来是就是读书会结束之后，就那一个暑假，
对，
我们就约出来咖啡厅聊天，就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别主题哦，就只是
聊天
，对。然后聊一聊，李董就说，不然我们来记录一下，就是开一个粉专，记录一下我们自己的无塑生活啊，就是怎么样达到无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说我们要从自备环保餐具开始，因为我们都深知自己是外食族，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从外带这件事情开始，然后准备环保餐具，然后但是又怕我们自己就是做两天就不做，所以就说要开粉专让大家来监督我们，或者彼此至少我们两个可以彼此监督这样子，所以那个粉专就在那一天就这样诞生了。所以7月25号就是我们去吃下午茶的那一天，对，就这样诞生。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只是想要记录自己在这一段路上如何成长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是就想说既然都有这个粉专，那就是自己有看到什么新闻啊或是相关的新知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就 po 上来这样子， 因为我们创立这粉专记录自己生活的时候，就开始有些朋友会跟我们说，哎，你那粉专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有开始带环保餐具耶，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有一点影响力耶，所以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就那时候也只是有看到就 po， 没看到就算了那种，这样子的频率这样发。那真正开始有稳定产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欧洲的时候。
嗯，但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也有很珍贵的部分。
嗯，
除了最开始就真的超级不定期，真的可能一两个月没发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敦促自己。我记得是大四那一年，我们就说我们要每一个月都要办活动，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一个月真的都会有主办一个活动，就那个活动有时候也不是一定会有人参加，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参加别的活动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时光真的也蛮特别，就我们那时候是操作性很多，就是真的会很贴近生活，因为那些操作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上。我记得像有一个是瓶盖嘛，就是我们那时候还就是结合校园，就是收集大家学校大家的瓶盖，然后顺便告诉大家说，哎，瓶盖跟瓶身其实是不同的分类哦，这样。然后收集到的瓶盖，我们又自己刚大四嘛，就是一个要毕业做给自己彼此的一个毕业礼物，就是我们把一些照片印出来，然后就贴在那个瓶盖上面，做出一个瓶盖相框什么的。
嗯，它还在我的书桌上。
嗯，我家房间也还有。每次都很想丢，可是想说，哎，上面有自己的照片。
重点是照片，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无数夜市是比台客剧场还要更早以前，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一直都很骄傲。就是，
但是你就没有成名啊。
但是就觉得我们不是 copy 人的，欸，就是我们是自己先想到说，欸，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拍完第一版之后台客剧场就有拍出来，这件事情一直骄傲到现在。
嗯，反正就是一些很有行动力的东西，就是在那时候各种尝试，那这些尝试也没有说一定要一炮成名或是大红大紫之类，也没有，反正就只是自己觉得好玩就去玩这样子。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 Facebook 嘛，然后后来就有 IG， 那 IG 的创立人也是一个临时起意，就是李董自己会在滑 IG 的时候滑到国外的一些永续倡议家，
嗯，
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分享都很棒，我们也很想要跟他们交流，然后把台湾的一些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台湾一些永续事迹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要用英文然后创办一个账号，然后作为跟国外连接的一个管道，所以那时候就创立了 IG。 但那时候并没有想说 IG 到底要 po 什么东西，就跟我们脸书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就也是有一篇没一篇的这样子。
那个时候的 IG 还没有限时动态，
这么古老以前。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只能用 post。 那可是其实 post 如果你要做生活上的分享的话，那照片其实很讲究的，就像国外的那些倡议家他们都是拍得很美很怎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不是那种会想说要追求环保，然后所以刻意去买一些环保产品的那一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原本的东西旧物在利用，那个东西就不会美，就不会是放在 IG 上面会吸引人看的那种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就后来也不太想要 po， 因为就觉得照片很丑，这样就是都不好看。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blog 嘛，就做一个网站。那个时候做网站的最大的动力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个自己做这个平台的经历，就 Facebook， 那时候是 Facebook 的经历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不然我们如果只看我们念的书，就是看学历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我们跟环保永续有什么关系。那可是我们想要做的是这方面的工作，那到底要怎么去展现出来，所以就想说要把这块也要变成在我们的履历上。可是如果只给人家看 Facebook 的话，就真的其实很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之前的 Facebook 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篇一篇淘出来，
淘出来
淘选，反正就是把那些值得放成文章的那些东西就是整理出来，然后把它弄成 blog。 就是因为这样给大家搜寻比较好找，因为如果从 Facebook 的话那个搜寻功能其实还蛮局限的这样，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很整体性的一个品牌感的这样。
对，然后后来在2019年暑假的时候，彭总就发现有 podcast 这个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有点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欧洲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当 当地的电视可以看，所以就是只是在 YouTube 上看影片啊，或是就是偶尔会听听 podcast， 然后听就说，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我们也不是讲不出来耶，而且那时候台湾的 podcast 就很少，然后就觉得说也没有什么人在聊永续聊环保啊，我们两个又这么爱讲话，每次文章漏漏等，每次都被我妈说你那文章写太长我看不完这样子，我就说那不然我们自己来录看看吧，这应该没有很难吧，所以我们就是耳机跟电脑就这样开始录，有点玩票性质吧，就是偶尔录几个，然后而且就是开始想说诶之后的 podcast 可以用什么样主题啊什么什么巴巴巴的，是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有点多时间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我们的粉专，某天睡觉前就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诶我们的 IG 好像放了很久都没在干嘛诶，因为我们如果有 podcast 的话也是用脸书宣传，也很少用 IG 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文章跟 podcast 其实也是很有内容，怎么可以不让更多人知道呢，所以我就觉得那应该就是应该要把它转译成英文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那时候一个礼拜最多是排到三篇，
对，两篇懒人包、就是、一篇
文章或是 podcast、对，真的很疯狂
但那时候够闲所以不会觉得真的，
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想到这 idea 我真的兴奋到睡不着、欸、我就是在那边想说我要明天一早就要立刻起来跟李一桥讲，然后跟他讲之后还思考说有哪些东西可以怎样分几篇、这样可以排成排到哪一年不是哪一年哪一个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很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子。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是无数生活现在变永续，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接触越来越多议题之后发现塑胶只是环境议题永续议题的其中一个部分，它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大一部分，加上我们自己关注的就越来越不是只有在塑胶这一块，还有比如说我们后来去参加鸟会，所以对于生态这部分也很有关注，然后对于气候的部分也有关注，所以我们认为这都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想要以一个整体全观型的面向去关注它去讨论它，所以我们后来就证明就是我们是空中移动的永续生活，
而且包括我们刚刚最开始说嘛，对公平正义也是很有感觉，那公平正义或是什么性别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在永续议题上我们都还是可以去讨论的，所以这就可以增加我们自己议题的活跃度弹性啦，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用无数生活去跟大家谈这个好像很奇怪的。
当然做的过程也没有那么顺利啊，我们还是沟通了很多次然后很多时间来来回回这样子，然后才慢慢磨出了到现在这个模式，尤其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回台湾工作嘛，工作就是把我们时间都占了大半去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经营我们的粉专，那我们现在就是以一个礼拜有一篇懒人包跟一篇 podcast 或是文章这样子的频率，
我们现在 run 起来很舒服，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那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这样子是怎么样分工的呢？其实我们从创粉专以来就没有一个固定规则说一定要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谁有空或者谁对这个议题有兴趣谁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就会主动去做，对，所以就也没有到很明文规定说你就应该干嘛你就应该干嘛，所以可能有一些联系我们的人会发现说有时候是彭总回信有时候是李董回信，我都会想说他们会很错乱对，但反正就是这样，那现在的话目前为止是大部分懒人包是李董负责的，然后 podcast 大部分是彭总在剪的这样子，然后主题的话呢通常会是一起发想，就是我们觉得说诶最近有哪个方面很有趣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懒人包或是做 podcast、就会去做这样子。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点也蛮好笑的，就是在 IG 动态上面的发布，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就讲嘛，就是并没有什么特别去分工，所以其实 IG 动态更不用分工，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就是你想到干嘛你就可能会发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特别去讲说诶你今天要发什么动态或干嘛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分享了一个应该是彭总的什么事情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结果有一个朋友就私讯我说彭总知道你要发这个吗，然后我说哦不知道啊，就是我就发啦、然后他就说他就很惊讶就说 你们不用先沟通吗？就是都可以直接就决定然后就发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们两个好像真的都没有什么互相尊重的一个概念，就是
会不会只有你，会不会只有你
你好像也不会啊，你发动他也不会特别跟我说啊，
但是我都不会发现很奇怪的啊，你看都会，你的朋友都会这样关心，代表那则贴文一定是很奇怪的。
应该也没有到多奇怪，我自己有分寸好不好，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是觉得就是那这个议题可能现在问彭总他也会知道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可能会跟他说没有，这个是就类似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合作一起经营平台的，你们的沟通程度会到什么样，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就是已经太熟了，所以连这种东西就会不太去管，就是细节，
就是可能我偶尔会看到粉专的动态，想说这什么鬼东西啊，然后就会截图说你 po 是干嘛，然后他就说对啊我就是要 po， 就是这样。
好像之前最开始 Facebook 的时候就也是这样，都没有特别讲好说我们要发什么主题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随便发，跟所有的观众同一个时间得知这个资讯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说我们透过这个平台一起学习也是真实如此，因为我们确实有时候是观众的角色因为对方 po 了一个东西哦我学到了，但通常有可能不是学习啦，就是一些惊喜的部分对，那最后我们想说跟大家介绍自己，也要跟辛苦了五年的伙伴说一些
感性的话，
也还好就是说对于我们身边这个 partner 这个伙伴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说觉得说他真的是在某方面帮助我很多，所以我们才可以一起走到现在，走了五年这样子，我们要来一个说好话运动，不然平常都彼此互呛对，那我先来好了。我觉得李董积极性很够，对于我来说啦，因为我很容易就是怠惰就是我感觉很累啊，想说然后最近又没什么想法，就想说就这样啊，可是李董就你知道他就是过动，所以他就会常常会有一些 idea 会跟我分享，而且他会自己讲得很嗨哦，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个点真的很棒，我们做起来一定很了不起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哦真的有这么酷是不是，我想说好啊，你既然都提了那我就做啊，所以我就会跟随他的 idea 然后就这样做下去。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粉专可以照常进行嘛就是可以有一直有 idea 出现，然后第二就是我本人会经由他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因为他之前在欧洲的时候就是读永续的学程嘛，所以有很多永续的概念其实我也是从他那边学来的，然后他都会很乐意跟我分享。我们其实有想过说要透过这个粉专来创业，但我自己心里是想说就算没有创业成功，我自己也是从这个过程中从李董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要很谢谢他这样子开心了吗？
哦，好开心哦
听起来没有很开心耶
这突然讲真的 好别扭哦，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别扭，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常常一直讲，就我也不会害臊对彭总直接这样说。就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还在你生日的十二点一到，然后我就发那一篇文，然后我就那边想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什么的，你知道吗？
用粉专发文？
对对对，
脸书还是
脸专？脸书粉专脸专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刚刚讲了，反正我们都不会互相沟通，特别去沟通说要干嘛，对于那个粉专是很有自主权的，所以我觉得我一路上应该都有一直在表露出这个粉专就是因为有彭总所以才可以维持到现在。
原因是
他刚刚说他很容易怠惰，但我个人觉得我才是容易怠惰，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怠惰的点不太一样，彭总的怠惰是他思想上会去怠惰他会想要停止思考，但我的怠惰是执行上的怠惰，我很容易就是啊，想完之后就
那就这样
你去弄你弄这样之类的，所以就是我可能在执行力上面就真的很低落，如果我自己来的话就是这个粉专早就已经消失殆尽这样，所以就真的是彭总他这个人的存在才可以让这件事情一直发生。然后他刚刚说感谢我跟他分享那个一些永续知识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才要感谢他，因为没有他的话我不会有这么完整的学习，因为大家都说研究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嘛，所以其实你在念那些东西的时候 通常你要自己去消化吸收，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是你在异国求学，然后念的全部都是原文的东西，然后你的身边的同学也没有跟你一个是同语言的，老师也不可能，所以当你有一些东西你打结了，很容易就会陷入焦虑。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幸运有彭总这样子一个存在，就是他对这件事情不是完全的不知道，所以只要跟他说明一点前言，他就可以跟我在一个 same page， 然后所以我的那个疑惑就可以透过跟他讨论，然后从那边他那边得到答案，然后所以是他才帮助我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然后让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是完成学业，做出论文什么之类的。对，
哇，好肉麻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你们这边感谢来感谢去是在干嘛？没有，这就是说好话运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桥段呢？就是因为觉得每一个人都对于自己很有某方面的帮助跟贡献，
嗯，
那我们平常都没有说出来，好像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就是他本来就应该这样运行啊，他本来就会这样帮我，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本来就是，就是每一个人帮忙就是出自于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的爱，就是他会这样帮忙，所以既然他有这样付出，你就应该要表达你对他的感谢，然后表达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很棒，可以维持这样子。沟通不只是说哎，我觉得你哪里不好你应该要改，也可以说就是我觉得你哪里很棒你可以继续维持，然后我很感谢这样，
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这样好像互吹互捧，没有，大家也可以去跟自己身边的人说我觉得你哪边做得很好，我觉得很谢谢，然后很棒，或许这样子会让彼此原本可能已经忘记的美好再次想起来，因为有时候你只是被一个瞬间感动到，但你没办法延续它，因为就是一个瞬间，你就是在心里记得那一秒钟而已，
嗯，
如果你没有告诉对方，对方也不会知道你有被那一瞬间感动到，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说好话运动很重要，应该要不定期的更新这样子，
嗯
嗯
嗯，而且我刚刚还没有夸赞完呢，
还没结束，
对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说我容易给你新想法，可是我常常觉得是这不是一个我给你新想法，是我可能跟你说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自己去把这个什么东西把它完整化。
哦，oh.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萌芽说啊，那录 podcast， 然后这个感觉很简单什么的，但实际去查怎么录的是你，然后实际去做剪辑什么什么的事都是你这样， oh. 所以就是除了执行力以外，我觉得是你会有把那个逻辑脉络都统整出来的那个能力，就是我觉得我这部分就很弱，就是一个天马行空者吧。
嗯，
对，
好，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是恰巧碰在一起，所以碰出这个粉专，就是恰巧那一天有去咖啡厅，所以恰巧碰出了这个 Facebook 粉专但也可以说我们就是可能互相帮忙，然后互补，
嗯，
互相
扶持，
对，然后可以一起发展到现在五周年。
对啊，而且我永远记得哦，我们那时候发愿就是要做到 Facebook 倒了我们才可以倒，
快了耶，
你说 Facebook 快倒了，
对，
那我们现在 Podcast 倒了才可以倒
我觉得也快了
Oh no 那我们差不多可以倒了五周年有五也不错啦，
也不错啊，一个五啦
对，但虽然这五其实中间很多时候是空洞的，这样
也不一定局限于什么平台啦，主要重点是我们自己可以一直学习，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这才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嗯，
也许之后会换个形态，换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知道，就像我们五年前也不知道我们会在那边录 podcast，
嗯，
对吧，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是留言跟我们说，
嗯，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是很想要实际上跟大家交流互动，
嗯，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在空中跟大家相见毕竟还是有一点距离，然后无法跟大家面对面，没办法及时的了解大家对我们的想法，所以呢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还是可以在实体跟大家碰面，但是当然在这个实体碰面机会出现之前，大家还是可以在各个平台留言跟我们说，比如说像 Podcast 留言，我们最近收到两则新留言，
对，其实这个真的我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有别人的回馈是多么珍贵，所以我开始会想要去对我喜欢的一些创作者，就不管是给他按赞或是留言，就是我会很积极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可能默默的听了默默的看了觉得很棒，可是会害羞不敢表达，但是因为你没有表达所以他真的就不会知道，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很多时候是要靠着我们对彼此的那个砥砺才有办法去继续有动力做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做这些东西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些真的是很花时间，又不是有钱赚，然后又不是可以干嘛，所以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大家多给我们一点回馈，不管好的坏的，其实有回馈的话都会让我们知道说哦，就是有人在听或者是有人在看啊，就是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好，那所以就很感谢这两位朋友跟我们的分享，一个是在6月14号的时候，那个叫做 123DFUKP，
可以不用念出来谢谢说明他已经忘记他当初用什么匿名了。
哦，好，那他说不管是什么，永续自然是彼此的共通语言，谢谢。我猜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一集是我们录走进山林的那个。
哦
哦，对，然后我觉得看这个蛮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让永续自然可以变成是一个共同语言。
嗯嗯，
就是想当初我们五年前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同温层的感觉，然后到现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甚至举办一个直播活动嘛，就可以串联出这么多的创作者倡议家，就大家一起在这件事情上努力。好，然后第二则留言呢是来自 VV Shen 在7月15号。哦，这个真的，他的标题写谢谢你们，然后内容写有你们真好。
哦，
对，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认识你，但是可是这句话已经超级暖心，
可能我们自己会无限自己想象， 说不定他根本没有夸赞我们这么多，但是我们会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录这样子分享还是会有人从中获得一些什么，或是甚至陪伴他什么的，让他觉得有我们真好，那这样就很够，就很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录下去。虽然我们录也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学习然后想要统整，但是当然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是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嗯，
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里面有提到的，如果没有跟到我们直播可以去 IGTV 看对，我们今天在直播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这样子跟大家一起聊，就是希望某一天不管哪一集哪一个议题能够打开一个人的一个视窗，就只要他可以让他开始关注这一个议题，我们就觉得很棒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做下去的原因，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跟大家一起成长，就不会只是一直丢给大家一样的东西这样，有时候是要老生常谈，但是是会希望可以带给一些新的刺激激发。
嗯，好，希望这一集有真的一次说清楚，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欢迎留言提问，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到彭总李董的永续生活的网站上面呢有更多清楚的资讯，我们会努力更新啦，就是我们最近有一直在想说要整理一篇文章，就是把我们讲过的概念把它整理起来，但毕竟我们刚刚就提过我们就是拖延症患者，就是需要一些动力跟时间，对，就是请大家给我们一些耐心这样。那我们有东西都会直接更新在上面，那大家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就可以直接过去咯，那在那个网站上面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嗯，那我们现在每周就刚刚说的嘛，每周会更新两次，一次在周三左右
左右
反正就周间，然后会更新一则懒人包，现在都是中英文的，然后另外一则就会是 podcast 或是文章，那会在周末这样子。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有没有觉得我们哪一块做的不好，或是哪一块做的特别好，或者说哪一块你们很想要学，很欢迎你们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也可以一直不断的可以去做调整。对，反正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提提你的想法啦，就是如果你觉得在永续议题上面你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就是除了可能除了环境生态之外，你是不是可能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希望我们可以多聊，或者是像说在环境永续上面你自己的那个专业上面有可以做什么样的连结，会希望可以多了解的，那都很欢迎跟我们说，我们就希望可以这样子的机会去多探索。
如果我们有某些部分让你们成长的话，其实你们也让我们成长了很多，你们的回馈意见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肥料好，那这一集就这样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